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石。牛年到了，首先祝各位朋友们新春快乐，牛年大吉。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学到的十件重要的事情，它们可能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感悟，但是呢，它们或多或少的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觉得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第一件事，你不需要是一个天才才有资格分享知识。这句话来自一本书，叫做 Show Your Work， 展示你的工作。这本书介绍了十个方法，帮助我们展示和分享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还有心得和知识。我去年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深受启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链接呢在下方的评论里。这里面呢，我最受触动的就是这一个方法，也就是我们不需要是顶级的专家或者是大牛才有所谓的资格来去在网上分享我们的创意和内容。事实上呢，如果你是某个领域的初学者，你可能比那些大牛更容易去帮助那些其他的初学者。比如你踩过哪些坑，怎么去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呢，你有哪些的学习经验等等。另一方面呢，这个思维方式也让我不断的去反思我自己怎么去做分享。我自己并不是什么大牛，我的芯片相关的这些专业知识呢，也仅仅局限在某个具体的领域。我更不想假装是以一个大牛的视角或者是姿态，高高在上的去给大家科普这些内容。我更希望是做一个向导，一边和大家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呢，一边可能会说，哎，这里有个坑，大家小心一点。那边的风景呢，可能还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是路边上的这朵花呢，可能很美，但是有刺，不要去踩之类的。这些呢，应该也是我做视频或者是写公众号的初心吧。第二件事呢，除了目标，我们更应该关注实现目标的体系。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设定一个一个的目标，然后为之不断的努力。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当前的目标呢打在弹幕里，或者是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拿目标来说，比如上学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考上好的大学，或者是取得好的绩点，拿到奖学金，然后拿到好的 offer。工作之后呢，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升职加薪。生活中，我们的目标可能是锻炼身体啊，学习一些特长啊，或者是去环游世界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太过于关注这个目标本身，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实现目标只能给我们短暂的快感，但是如果没有实现呢，则会让我们非常的沮丧。很多人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但这并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努力或者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比如每个运动员的目标呢，都是获得冠军，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博尔特跑得那么快。姚明从来没有拿过 NBA 的总冠军，但是呢，这也并不能妨碍他和奥尼尔一起进入名人堂。所以相比于目标呢，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实现目标的体系。与其追求实现目标那种短暂的快感呢，我更享受这个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比如不断努力去学习新的知识，开阔视野，不断的去输出有价值的内容，坚持锻炼身体，并且不断的去寻找和尝试提升效率的方法等等。而不是纠结于那些粉丝数啊、阅读量，或者是怎么升职加薪，或者是一夜暴富等等之类的。专注于体系的建设和提升，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从容。第三件事呢，叫做1%定律。这个思路呢，来自于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做 Atomic Habits， 中文直译就是原子习惯，也有翻译呢叫做掌控习惯的。这个讲的是呢，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我们不该追求所谓的跨越性的提升，而只要每天进步 1% 就好。这个事情背后的原理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一种复利效应。比如一天提升 1%， 那么一年之后呢，就会提升30多倍。但是如果一天下降 1%， 那么一年之后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比如我在做视频的时候呢，就在遵循这个所谓的 1% 定律。我每次做视频的时候，都会要求自己提升 1%， 比如尝试一个新的转场，优化一下灯光啊，调整一下相机参数啊，或者是后期的时候找一个更好的背景音乐等等等等。我并不会追求每一期视频都达到我理想中的那种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完美的状态。实际上呢，我现在的视频质量在我心中大概就是70多分的水平，但是呢，我会不断的努力去追求哪怕只有 1% 的微小进步，因为我知道当我做了100期、200期或者是300期视频之后呢，视频质量会比现在可能会有几十倍的提升。这也结合了前面提到的创建并且不断优化一个有效体系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个原理呢，同样也适用于工作和学习生活。比如在健身的时候呢，我们不用一下子追求举起多少重量或者是跑多远的距离。学习的时候呢，也不用去追求一下掌握多少新的知识，只需要坚持不懈的这样 1% 的提升，并且不断的坚持下去，这些细微的进步呢，就迟早会汇聚成巨大的提升。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多样化收入来源。 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我在很多的书和文章里都看过类似的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呢，有《穷爸爸》和《富爸爸》，还有一本书呢，叫做《代码之外的生存指南》。在我从小到大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教育里呢，好像很少有关于理财或者是挣钱的内容。所以我在上学的时候呢，父母都给我说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啊，你只需要好好学习就行。工作之后呢，所有人都说要努力工作，这样就能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仔细想过拿到工资或者是挣到钱之后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是放在银行里吃利息呢，还是通过其他的理财或者是投资的方式让它不断的帮我们产生更多的钱？或者更进一步，除了工资之外，能否创造其他的收入来源，来降低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和风险？比如可以去做兼职啊，开店啊，交易股票、基金、地产，或者是虚拟货币等等等等。再进一步，我们能否创造所谓的被动收入或者是税后收入，比如做视频啊、写文章之类的，都是创造这些所谓被动收入的方式。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不管你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是已经步入社会开始工作，都应该正视钱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它。不要因为钱太少就不去管它，不要因为还没有稳定的收入就不去学习投资理财。比如春节到了，你拿了一些压岁钱，与其把它们消费掉，或许可以考虑做一些投资，然后用产生的收益去做消费。这也是所谓的优先购买资产，而不是负债。那么在过去一年里，我学到的第五件事就是，你觉得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别人看起来呢，可能很了不起。这句话的原文呢，叫做 Obvious to you, amazing to others。 它来自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 Anything you want。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然后想要去分享一下自己做饭的这些心得，但是呢，我们可能很容易会想到，哎，这些王刚老师都已经做过了，相比之下呢，我做的太普通了，有什么可分享的呢？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自己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呢，在别人眼中可能非常的有价值。可能你这道菜做的特别容易上手，然后特别的家常，或者添加了一些当地特有的食材或者是调料等等，这些呢都很有可能启发到其他人。那么再拿我自己举例啊，我之前做的一期视频《芯片工程师的一天》，在我看起来呢，就是再普通不过了。因为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状态，我在做的时候呢，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的人看。所以就算你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的普通，也要勇于去分享出去，因为很有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呢，这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了不起的创意和内容。然后第六件事呢，就是每日重点，就是 Daily Highlight。这个方法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它来自一本书，叫做 Make Time。 它主要说的是呢，我们不应该让自己深陷在那些代办事项里不能自拔，而是要找到那些每天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且重点的去解决它。这就是所谓的 Daily Highlight。 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梳理各种代办事项的优先级，也能让我们不断去思考究竟什么事情才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每日重点呢，不一定非得是和专业工作相关的事情，也可以是和个人生活相关。我们可以想今天做完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最爽、最有满足感，或者是什么事情是最紧急的需要去处理，这些呢都可以作为是每日重点。第七件事情呢，就是要勇敢去做那些别人觉得你不该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呢来自于 Casey Neistat 的一个视频 Do What You Can't。每当我觉得自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或者是被质疑声包围无法自拔的时候呢，我都会去看几遍那个视频，它能够帮助我重新找回动力和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建议，比如要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则，不要去问问题，按照别人说的做，然后不要去冒险，等着轮到你，或者是请求各种各样的许可等等等等。 Casey 认为呢，这些都是糟糕透顶的建议。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呢，都是按照那些所谓的既定规则去过我们的人生，比如考一个好的大学，读研读博，然后找个好的工作，买房买车，娶妻生子，干到60岁退休，诸如此类。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过，我们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活，或者至少说这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比如呢，我虽然有一份传统意义上的正经工作，但是我却不务正业的开始写公众号做视频。很多人都会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一开始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哎，你这个芯片工程师是不是个人设，后来也会有人说你只能做和芯片相关的内容啊，等等等等。我想说的是呢，如果在看视频的你也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者是也在从事某种形式的创作和创新，那么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不要管别人觉得你做不到或者是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我会继续做读书分享，我会继续做 vlog， 我甚至可能会做美食生活啊、旅行啊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勇敢的去创作， do what you can't。 那么第八件事呢，就是家庭、个人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和平衡。前一段时间呢，读了一下英特尔新任 CEO Pat 基辛格早年写的一本书，叫做《平衡的智慧》。我之后呢，也会单独做一期视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读书心得。主要来说呢，这本书写了 Pat 如何平衡事业发展、个人提升，然后信仰，还有和配偶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出版于很多年前，在当时呢，他已经开始担任英特尔的 CTO 了。但是在他看来呢，前面的这几个的先后顺序分别是信仰，然后是配偶、子女、个人，那么最后呢才是事业。关于信仰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想展开，但是值得说一下的呢，是他把家庭的优先级放在工作或者是事业之前。比如他严格遵循回家的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10点以及周末全天的时间呢，都用来陪家人。他也曾经为了家庭的休假而让别人去进行公司重大的产品发布，也因此呢遭到了英特尔创始人和时任总裁安迪格罗夫的失望和不满。如果在看视频的你还没有组建家庭，或许有点难以理解为何家庭会优于事业，但是呢，如果让我排序，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家庭放在工作之前，特别是在家里这个熊孩子出生之后。当然了，这需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在工作的时候呢，要更加努力提升效率，同时呢，也要像前面说的那样，努力地去拓展更多的收入来源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呢，珍惜你真正爱和在乎的人，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呢，都是我人生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九件事呢，就是要认清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去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在家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像我呢，现在还一直在家工作。之前我公司其实就允许员工每周在家工作1到2天，再加上之前读博期间呢，在家工作也是常态，所以呢，我一开始并没有把在家工作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时间一长呢，事情就慢慢起了变化，我也逐渐意识到了一直在家工作和偶尔在家工作的本质区别，那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少了。虽然可以通过邮件、电话或者视频会议的方式呢一起合作，但是总不可避免的觉得效率降低了。一件事情本来坐下来很快就能解决的，但是通过电话或者邮件呢，就要说很久很久。每天其实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开会上，真正投入工作的写代码的时间呢，可能并没有几个小时。久而久之呢，心态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会觉得沮丧啊、拖延啊，甚至慢慢的失去了斗志。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里面有一幕写的是主人公在剑桥读博的时候呢，和父母决裂，身心俱疲，毫无工作的和科研的这个斗志，只是天天在家一集一集的看网剧。这些和我去年的某些时刻非常的像，我也经历了很多情绪崩溃的情况，因为家庭啊、工作、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想通过看网剧或者是看视频的这些方式呢来缓解。事实上呢，这些其实都是对问题的一种回避，但是也是非常常见的心理问题。这需要我们首先去直面这些问题，然后去解决它们。很多时候呢，或许需要求助于心理医生，或者是和信任的人聊聊。最近呢，我也看一本书，叫做《也许你该找人聊聊》，说的呢就是和心理建设相关的这些事情。最后一件事呢，叫做成功的公式。我知道这个听起来相当的鸡汤，但其实并不是。这个公式呢，来自于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油管大 V 阿里·阿布道。他是剑桥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医生之外呢，他还有自己的公司，有140多万粉丝的这个油管频道，还有很多由此衍生的课程啊、讲座啊、培训等等。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呢，他详细的介绍了自己在过去一年里的收入超过了100万英镑。更重要的是呢，他只有26岁，所以他的未来呢还有很多无限的可能。他介绍过一个他遵循的所谓的成功的公式，也就是成功等于 work 乘以 luck 再乘以 unfair advantage。其中呢 ,work 指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不管想要做好任何的事情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是大前提。然后呢就是运气，虽然我们无法控制运气什么时候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增加运气到来的概率。拿考试举例，我们可以押题，说不定就欧气爆棚，押的题就考到了。但是大多数时候呢并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多的准备，把各种各样类型的题目呢都准备到，这样呢就能提高这个所谓好运到来的概率。做视频呢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很难去寄希望于做一个视频就爆红，只有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做优质的内容，说不定哪一期内容就火了。最后一点呢就是 unfair advantage。 直译过来呢就是不公平的优势。这个其实呢就是要去想我们自己独有的或者是其他人少有的那些优势和特点，然后呢把这些运用在你想要做的事情里。比如对于阿里来说呢，他的不公平优势就是他上的是剑桥大学，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是医学生，这两点结合起来呢就是很强的优势。比如他做的很多内容呢都是在帮助别人准备考试，或者是教给别人学习方法，或者是如何申请这个剑桥的医学院等等，这些优势呢就会让他很有竞争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顶尖高校毕业的博主，然后再介绍北大清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上学的体验啊，学习日常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他们这些所谓的不公平的优势。这个概念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运用到，比如我在工作中就会想，相比于我的一些同事来说呢，我既有学术背景也有工业界的经验，那么就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比如做完某个项目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内容整理成学术论文去发表，或者是去联系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一些合作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公平的优势，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肯定能够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可能是你擅长的技能，也可能是你热爱的领域，也可能是你的出身，不管好坏，或者是你努力的过程等等。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不断的去寻找，然后对他们合理的加以利用。好了，以上就是我在过去一年里学到的十个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感悟，希望能够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呢，就请帮我点赞、分享、收藏，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说不定你的留言就能帮助到其他有需要的人。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也会不断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